大家好，我是 Neil， 欢迎来到新年的第一集。那今天呢，录制我多了一个小朋友在这里，那大家请多多关照，他的名字叫小黑。2022年最火的词啊之一，其实就是 Metaverse 这个元宇宙。那 Zuckerberg 这个 Meta 的公司的这个扎克伯格，甚至把 Facebook 当时的名字直接改成了 Meta， 来显示他对这个未来方向的这个信心。但是呢，市场确实在2022年之后对于这个概念是越来越没有信心了，因为这个描绘的未来在高利率时代它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光是这个投资的亏损期就让人觉得害怕了。所以不管是 Meta 啊，还是 Unity 啊，还是 Roblox 啊，这类明显做 QC 类的这个元宇宙概念的公司啊，基本上都跌成了渣渣。那大家对于这个元宇宙的这个定义恐怕都不统一，就更别说对于元宇宙的期待是一致的了。那比如最近比尔盖茨就在采访的时候说，他说他认为 AI 才是最大的技术变革，而不是 Metaverse。他认为 Web3 和这个 Metaverse 不够颠覆性，但是 AI 是革命性的。我个人认为呢， AI 可以不需要成为单独的一个东西，它应该是很多技术的底层支持，它也可以是元宇宙的很重要的一个底层技术之一。那2021年的时候呢，那个微软的首席执行官 Phil Spencer 就表示，虽然科技公司可以向外界这个宣传元宇宙为什么是未来的趋势，但是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元宇宙可以为大众带来很大的好处。那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显然是首当其冲的，因为他们已经投入了20几亿美金来研发一个 VR 版本的元宇宙，那这个完全是一个无底洞，那现在市场认为是看不到未来的，看不到什么时候能挣钱的。那我其实老早在2019年的时候就关注过一个人呢，这个人就是 Matthew Ball， 他的文章呢被很多大佬拜读，如今也出了书啊，中文版也已经出来了，叫做《元宇宙改变一切》。他是元宇宙逻辑最早的提出者之一。扎克伯格如果说被人洗了脑要坚定的做元宇宙的话，那Matthew Ball 应该是有他的功劳在里面的。Matthew Ball 其中的一个有意思的观点就是说，什么不是 Metaverse， 因为对于这个元宇宙的定义实在是太模糊了，所以我们先要搞清楚什么不是，用反问来缩小对这个概念的误解。那他认为呢，他肯定不是一个沉浸式的 VR 体验，也不是一个虚拟眼镜或者头戴式的设备，它也不是一款游戏。虽然很多游戏现在已经超过了上亿的用户啊，但 Metaverse 应该是一个技术集成体的体现，它既不会代替现有的任何东西，也不是一个独占所有用户的虚拟世界。对于 Metaverse 是什么这个定义呢，难度是很大的。这其实有点像1995年的时候你去想象下一代的互联网是什么啊，这个 5G 是什么，这是不现实的。很多人是在那个时候很难假设到今天我们的生活原来是这个样子的。那 Matthew Ball 对于这个元宇宙的定义是，他认为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大规模以及可互动的操作性，实时渲染的一个 3D 网络世界，由无限的这个用户同步和持续的体验同一样东西，每一个用户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那同时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之一就是支持数据的连续性，大规模的可扩展性，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全世界只有20个网站的话，那互联网就不能叫做互联网了，它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东西集成在一起。那为什么它一定要是一个 3D 的体验呢，而不是别的东西呢？那鲍就认为说，这是因为 Metaverse 的核心其实是指的是一个虚拟现实的存在，如果不是 3D 的一个体验的话，它将会失去这个一个重要的含义。那互操作性、互相兼容性这个定义，其实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是受限制的。比如你不可以把你的魔兽世界里的道具拿到英雄联盟里面去玩，也不可以互相的这个买卖，数据是不互通的，也没有任何的虚拟数据在这个逻辑之下是那么重要的。因为你很多东西是稍纵即逝的，就是你玩过了以后它就会消失，那个痕迹就不存在了。那怎么理解呢？那个鲍的原话就是 Almost nothing in virtual world today is persistent， 就你在游戏里的任何痕迹基本上很快就会被游戏所遗忘，被其他的玩家所遗忘抹去。就好像你走出电影院，然后你一走出去你就忘记了你看了什么，你和谁在一起看都不重要了。一旦你给这种体验施加了这种控制或者这种界限，它就不是一个所有人的共同体验。其隐藏的含义其实就是说，这个数据本身并不是像真实世界里面一样处理的。比特币呢，之所以它很有意思的原因是因为它作为一个虚拟资产而言，它拥有实体资产般的那种实体属性存在。支持 Metaverse 的存在呢，是需要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集成技术和强大的技术硬件以及算力支持的，还涉及到很多安全协议啊、数据连续性的协议啊等等的问题。那现在的人其实是不太知道未来的一个解决方案是怎么样的。有人就会问说这个 Matthew Ball 讲了这么多，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元宇宙的好处是什么还没有讲。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是你在课堂上听老师说这个板块运动导致火山的爆发，使得这个熔岩喷出，对吧？然后火山灰会造成这个上千公里的覆盖。你作为一个书本学习者的时候，你只能通过文字来理解，最多通过图文来理解。但如果你可以通过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在一个 3D 的世界里面直接观看这一个场景的话，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哪一种学习的体验更好呢？显然是后者。那一个更现实的例子是，城市规划其实老早就用上了这个虚拟引擎来模拟这个城市规划中会造成的影响啊，比如说极端天气对于我们城市的影响，比如说机场其实老早就用了这个虚拟引擎来模拟人流量大的时候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天气对于航班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每一个行业其实都会因为元宇宙最终获益。这要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其实是元宇宙之内的一个概念，叫数字孪生。这个概念其实老早就有了，但很少人会去设想这个东西如果实现的话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比如我之前聊过的一个公司叫 Evolution， 它是做这个线上博彩业务的，其实是把线下的这个博彩搬到了互联网上，接入了成千上万的玩家进行游玩。但这种互动呢是单向的，也就是说非常多的玩家连接到一个单一的终端，跟那个那头赌场的一个牌桌进行互动。那真正的数字孪生，真正的元宇宙概念意味着线上的活动会永久的影响线下的任何东西，反过来也一样。而这个东西是不可磨灭的。就比如说赌场内部所有的这个游戏啊，都允许线上和线下的玩家同时在一张牌桌上参与。那某21点的牌桌允许真实的线下玩家坐下来玩，也允许线上的玩家参与进来。我可以看得到旁边的牌桌有线上的玩家进来，也可以看得到这个有现实的玩家在线下坐下来玩，一起玩。线上和线下的概念它变得越来越模糊，这个才是元宇宙的真正的概念。这个对于行业会有什么影响呢？很简单，会极大的提高行业的上限，有更多的业务可能性和互动。对于玩家有什么好处呢？你显然玩家就不用局限在一个单一的场所，或者说你已经没有这个所谓的线上和线下的这个界限的概念来绑定你。你不需要区分线上和线下，反正它最后造成的这个任何的结果都是不可磨灭的，就跟真实世界一样。那所以聊到最后你会发现什么呢？什么是真实变成了关键。就好像黑客帝国里面那个墨菲斯问尼奥的那个问题，就什么是真实。那 Metaverse 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走到这一步，要扩展人类的这个活动边界，极大的释放我们的这个创造力和消费能力。那互联网其实这么多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Metaverse 如果真的能实现的话，其实是一个更为有挑战想象力的一个事情。当然有一些人的批评角度也很有意思哈，他说如果人类这么沉迷于生活在一个虚拟世界里，他还怎么样会对探索深空这个宇宙有好奇心呢？所以虚拟世界和探索外太空是背道而驰的东西，在他们眼里看来。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呢，就如果我们沉溺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我们把虚拟和现实的那个界限给弄得越来越模糊之后，就会完全的沉溺到一个虚拟的经济中，我们就不会建立去花时间去做这个实体经济。那老实说，其实有一部分人啊，他都不需要等到这个 Metaverse 真正到来的那一天，他已经生活在虚拟世界里了。所以你仔细想想这一点，那什么是真实？ 对不对？什么是真实？那聊到最后啊，我就想说这个福利了，就是Matthew Ball 本人其实已经成立了一支这个 Close End Funds 封闭式基金，代码是 METV。那因为去年的这个整体的下跌啊，他管理的基金其实也是跌成狗了。但是呢，我很好奇他是持有哪些公司啊？因为他作为这个所谓的号称元宇宙之父，他到底持有什么样的公司呢？我就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来看这个图。这就是前十大的持仓啊，其实也不算很意外哈。这个英伟达排第一 ，Roblox 第二，苹果第三 ，Meta 第四，微软第五，腾讯第六，高通第七，索尼第八，台积电第九，亚马逊第十。那这里我不要一一的仔细分析这些公司了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持续订阅我，我在各个平台会这个持续的提供一下他这个基金的这个全部的名单啊，以供你学习。后面也会翻译他的一些文章来供大家对于元宇宙有兴趣的朋友进行一个深部的学习。好，那这一集就暂时聊到这里，拜拜。